朋友，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福乐人生讲坛为你提供神仆人的圣经讲解，请收听林祥元牧师的讲道信息，认真学习圣经真理，听道并行道，做主的忠心仆人。
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今天来看一个很简单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题目，特别是华人，特别是中国人对这个命运这个词呢是非常的敏感。虽然很多人信了耶稣，但是呢同时也相信命运，好像呢命运呢是在别人的手中一样，不在上帝的手中。这个影响到我们基督徒很各方各面的那个平安，有没有平安，有没有满足的一个因素。相信命运呢，还是你相信那位掌管你命运、改变你命运的上帝呢？这是很重要的一个课题。我们今天读的圣经也很简单，就十八节跟十九节。我们其实过去好几个礼拜，我们来读到耶稣他在家乡传福音的时候，就拿到这个打开以赛亚书今天的六十一章第一节，就讲到耶稣基督弥赛亚的工作。我们只是读这个第十八节到十九节，好，一起来念，预备，请。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看见，叫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这里讲到几个重要的事情。当这位弥赛亚出来传道要拯救人类的时候，他有几个很重要的工作。首先当然是神的灵在他的身上，就好像膏油膏在他身上一样。然后呢他就传福音给贫穷的人。第二，叫被掳的受压制的得到释放，得到自由。第三，叫瞎眼的得看见。第四，就是宣告神悦纳人的喜年。喜年就是旧约圣经里面说的第五十年，所有的做奴隶的要被释放。你卖过地的第五十年的时候呢，那个地再一次来回到你的手中，整个的经济、整个的政治、整个社会呢，会从我们叫做什么？从零再来开始。所以呢，有钱的、贫穷的差距不会很大，就是这一个的喜年的意思。好，首先我们来看，我不晓得各位有没有看过一个电影叫做《The Kingdom Strikes Back》啊，这个中文的翻译叫做《帝国反击战》，叫做一个是科幻的一个电影，很多年前，很多年前，大概有二十年前，我自己没看过，都不过很多人看过，叫做《The Kingdom Strikes Back》，就讲到这个太空啊，这些的外星人啊，很多人很喜欢看啊。不过呢，我们不是讲这个帝国反击战，我们讲神国的反击战。自从亚当夏娃犯罪之后，罪的权势呢就临到整个的世界。我们看见这个罪呢，不断地影响人的社会，在政治、在文化、在道德、在教育，在各方各面，就好像病毒一样进到人类的社会的每一个层面。我们就好像说，整个的人类就是给这种罪啊的那个影响一直的来去，好像消灭一样的，就是好像在那个罪的蔓延的过程当中，就好像是一种很厉害的一种毒瘤的这个细胞不断地扩展的当中。忽然间出现一股生命的力量，我们叫做神国反击战。当这个撒旦的国度越来越厉害的时候呢，神国的力量又兴起了，借助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得胜仇敌的那个被钉十字架这个事情呢，神的国度重新来反击。所以呢，我们说福音呢改变了宇宙的历史，福音呢也改变了你我的命运。第一件事情呢，神改变我们什么的命运呢？神改变了我们贫穷的命运。你说哎，真好啊，我现在等要钱用呢，最好了，是不是？神改变我贫穷的命运。首先呢，我们来注意解圣经哦。圣经说什么呢？神的这个弥赛亚开始来工作的时候，有福音传给贫穷的人听，贫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我们就以为是说是不是上帝是一位仇富的上帝，他只希望穷人得救，不喜欢有钱人得救呢？他只喜欢穷人，不喜欢富人呢？也不是这样子说哈。这个说法什么呢？上帝不是一位仇富的上帝。这句话的意思是说，连贫穷人上帝都不会 忽略，贫穷人的问啊，这个何况所有的人是这个意思。我们知道说，在这个社会，你没有权，你没有势，你没有财的话，人家就好像把你边缘化，因为我对你不好，我看你怎么样，你没财没势没钱，什么都没有。这个穷人常常在社会上给人排到这个外面，是吗？所以呢，有福音传给贫穷人的意思不是说上帝只是关心贫穷人，乃是说连贫穷人常常受人轻视的这群人上帝都不轻况，何况其他人的意思。当然我们知道说，这个世界信了耶稣之后，我们知道在非洲、在南美洲、在亚洲，很多的人信了耶稣，并不是说他的经济的情况立刻得到改善，也没有啊。因为我们知道呢，真正的所有的问题，包括这个贫穷的问题、健康的问题、这个世界和平的问题，一直要到主耶稣第二次降临的时候才全部的实现，不过现在已经开始了。因此我们祷告的时候说，愿你的国降临，那个时候还没有到啊。所以什么意思呢？现在神的国度已经开始了已然，但是呢还没有完全的实现。所以我们一句话怎么说呢？已然而未然， Already but not yet， 已经开始了，但是还没有完全的实现。我们正朝着这个方向，就好像以色列人他们离开了这个埃及，正朝向这个迦南地，现在这个过程的当中已经得到释放，法老的权势已经不在以色列的身上。以色列在旷野的时候都已经是上帝的子民，不再是爱这个法老的子民，不过他们还没有到迦南地，所以呢都是一个过程，是已然也是未然的状态， Already but not yet， 就是我们今天的那个状态。不过我们也发现了现在呢有不同的贫穷，第一是物质的贫穷。我们比较一下吧，全世界国民平均收入最低的国家就是南苏丹，他们每一天的薪水做10个小时的工作才有7毛钱美金，整天呢做10个小时呢才7毛钱呢，哦，现在你看到有2毛半你都不去捡的时候，是不是啊？冰岛是全世界 Iceland， 就全世界呢平均收入是最高的国家，每一天平均一个人包括小 baby 吃奶的平均来说也143块美元呢，啊，是全世界最高的。这个是个非常贫富差距很大的一个状态，这是一个物质的一个贫穷。第二个贫穷啊，上帝呢也通过基督的教会呢并所传的福音正在改变这个贫穷的那个状态。首先我们看啊，天灾、战争、贪污是贫穷的三大原因。我们都听过很多的报道，是说很多我们今天常所说的那种的贫穷的国家，那些贫穷的国家包括了非洲，包括了一些东南亚的国家，其实他们的那个土，那个天然的那个资源是非常丰富的。别的国家所谓有钱的国家，他们种米可能种植可能一年有2次就已经了不起了。有些所谓穷的国家，他们一年可以有3次的那个收成，那个土啊肥得不得了，人家说什么呢？吐什么的那个籽进去就立刻生了，甚至不需要耕作，你吐什么那个籽啊，它立刻生，明天就生了，也不需要要浇水，也不需要施肥，肥得那么厉害。为什么那么穷呢？是因为贪污 ，mismanagement 啊，天灾、战争、贪污是贫穷的三大原因。基督的福音是催化产生廉洁政府的很大的力量。为什么呢？什么叫做这句话怎么成立呢？我们人的 performance 表现的是，人看着我的时候我要做得特别好，人看不见的时候我就可以乱来。但圣经不是这样子说的啊！我们相信我们的神每天看顾我们，也看着我们。我们只希望上帝看顾，不喜欢上帝看着，是吧？看顾就好，其他事情你不要看着，好不好？让我一点自由的时间，对吧？很多的基督徒只希望上帝看顾，不喜欢上帝看着，是吗？但是呢，基督徒不是这样子，不但只上帝看顾我，上帝也看着我们。没有人看见的时候， 我是什么人，就是圣经里面所要教导我们，不是做给人看，乃是要做给上帝看。这个就是基督徒的道德的起点，你在这里吗？你知道在这里吗？因此呢，贪污就是人看不见，人不知道时，我可以乱来吧。但是我说，你知道说，上帝不但只看顾你，上帝还看着你的时候，你就要小心。所以我说，信耶稣福音是催化圣产廉洁政府的很大的力量。若是你反基督的话，你就反廉洁；若是你要摧毁基督教的话，你就摧毁一个廉洁的政府、廉洁的国度，就是那么简单。因为圣经教导我们廉洁，因为圣经教导我们做个好公民，是吗？所以那是好的事情，不是不好的事情。还有另外扶贫的机构，所以呢，福音使到人能够吹向那个廉洁、那个逃生喜悦的生活。第二呢，福音呢产生了很多贫穷的这个扶贫的那个的啊，这个机构，我特别不是用这个扶贫啊，应该说什么福利啊，因为扶贫就好像不断的给钱、不断的给钱、不断的给钱，是吧？其实现在的基督教机构不再扶贫了，已经福利了。让福利是占你的利，是吗？这不是说啊，你有需要我就给钱给你，没有，那是帮助你自己能够站立的、站立的稳的。现在很多的机构是做这个事情啊，就好像不是一个很大的所谓的那个 ATM machine， 有没有啊？要就拿钱，要就拿钱，要就拿钱，不是这个福利他们，让他们能够自立。所以你看见红十字会，你看见世界宣明会啊，这个 World Vision。他们做了大量的救灾的扶贫的工作，挽救了并改变了很多人的生命，都是福音的缘故。那个 Well Mission 啊，对不起 ，Well Vision 那个的创办人啊，他说什么呢？他说一句话，我常常在这里说，他说 ：“Let my heart be broken by the things that break the heart of God。”让那些使到神伤心、难过、痛心的事情，同样的使到我伤心、痛苦、难过。因为这句话都产生了世界宣明会 World Vision， 都是基督教的影响。第三个，这个福音怎么影响我们呢？影响了我们个人的生命的更新。听说哈，有一个酒徒哈，他后来信了耶稣，那么他喝酒喝得很厉害，那时候朋友就喜笑他，为什么你信耶稣啊？是不是耶稣能够使到你这样水变成酒啊？每天都可以喝啊，这样子，因为耶稣曾经使水变成酒嘛。你是酒徒刚刚好啊，每天喝酒啊，这样子。他说 No， 不是不是不是啊。那么你真的相信有这个事情吗？这个人说什么呢？他说那个事情发生在过去，我没看到，但是有一件事情我亲眼看到的。我以前是用家用的钱来去买酒，我的孩子不能上学，我的孩子没饭吃，现在耶稣改变了我的生命，我现在把那个卖酒的钱啊，用来去买面包，所以酒变成面包。以前什么呢？耶稣是行个神迹，把水变成酒。现在耶稣在我身上是什么呢？把酒的钱变成喂饱我孩子的面包的钱。这个也是一个 miracle， 这个也是一个神迹，都是福音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改变，我的命运改变，社会的命运改变，国家命运的一个最好的写照。还有感情的贫穷，所以呢，我们常听见一句话什么呢？哎，我穷的只剩下钱，你听过这句话了对不对？我穷的只剩下钱，我什么都有啊！我也记得各位曾经跟各位做过一个见证，我跟过一个非常的有钱的财主，讲过一句话啊，跟他聊天，那么他说什么呢？他说幸福的条件我都有，幸福的条件我都有，人家没有的我都有，我有钱的不得了，但是我没有幸福感。幸福感从哪里来？他很多人以为幸福感就是从那个从钱来的，从物质来的，幸福感不是那么简单的，不是那么简单啊！感情、亲人啊，所以我们看见很多有钱的家族啊，在斗啊，在骂，在告，在打，在骂，是不是？家庭新闻变成社会新闻，有没有？啊，本来是家庭的事情，变成八卦杂志的头条啊，是吗？啊，我们都很喜欢看呢。没事情做嘛，来看那个家族的那个内斗多好看啊，你知道吗？因为我们八卦嘛，是吧？家庭的事情变成是社会，变成是八卦杂志的那个头条新闻了、啊，很可惜哈、哦。所以呢，很多人就是说，可能是有钱，但是他们感情贫穷，只有利益没有朋友，与家人亲人不和，关系疏离，关系破裂，关系破裂 关系疏离，都不能够弥补你的所谓的有钱的生活，你还是没有幸福感，你还是痛苦。第三个，心灵的贫穷，外面的东西永远填不满心灵的空虚。大概是差不多29-30年前，我听过一个在美国访问美国的时候，那时候还没来主恩堂，我刚刚是来主恩堂的前两年了，1989年吧，我就听见一个医生的一个见证，上面各位提过，他呢19岁来美国留学，29岁就拿到医学博士跟哲学博士 PhD and MD， 还不到40岁呢就成为一个400个医生的医院的那个院长。那么他觉得哇，现在已经是要风得风，要雨得雨，我要什么都有什么啊！40岁的时候已经做了最高最高的一个的犹太人的医院的那个院长，很了不起。就是他在高峰的时候，他得了病啊。首先第一病是 depression， 整天觉得心灵很空虚，觉得很闷，觉得没有意思，去上班是很痛苦的一个事情，这没有什么意义。他去看医生呢。这个医生还要去看医生的啊，去看心这个所谓的精神科医生。其实我精神有问题了，但是没有问题啊，你可能是太忙了，你是 overwork， 你是 burn out， 你是耗尽了，你是过劳了，你去玩一玩吧。他做了医生所给的意见都没有改善，仍然是那么的空虚，很痛苦，整天哭啊，没有意思。也不知道为什么这样子。后来呢，他最后 depression 到那个地步，他要自杀。他想要自杀，奇怪啊，两个孩子，一个太太，医院的院长，有钱的不得了，家里面有网球场、游泳池，甚至可以骑马，什么都有，真是觉得想要死。你想想看，我现在都没有我想死的有那些东西。现在有些人竟然有点东西还想死，这是想不通这个事情。就是当他想要死的时候，他就发现他的那个腹部有硬块。去检查，就发现是末期肝癌 ，terminal 这个 liver cancer。照道理啊，因为他很想死了，对不对？现在就来了嘛，说刚刚好，应该是很高兴才对。哎呀，我终于要死了，这样子。结果当他要知道自己是这个肝癌的时候，还末期肝癌的时候，他就怕死了，就不想死了。所有他的同事都很紧张，因为那个他是院长嘛，那些医生都不得了的医生，还把他的那个检查报告送到东岸去再做深度检查，看是不是有没有得救啊，是不是有什么的新药，都发现是最后的最后。他打电话，他以前是一个去教会的人，我不敢说他是不是基督徒，他总而言之，他去过教会一段长时间，他也认识牧师，他就打电话给那个牧师，香港那个牧师，因为他从香港来。他说他把他的心中的痛苦，现在肉体的痛苦告诉这个牧师。这个牧师呢没有劝他说，哎呀，你就好好祷告啊，盼望神给你一个神迹。牧师都不讲这个话，没有讲这是所谓很正面的话，就对他说，他说许弟兄，我劝你做三个事情。什么三个事情？第一，你向上帝，你要与跟上帝和好，因为你离开主那么多年，你走之前要跟上帝和好，第一。第二，你要跟妻子和好，因为你过去十几年一直为你的学业，为你的事业拼斗，你忽略你的妻子，你以为可以用其他，哎，我跟他共享荣华富贵啊。 No， 他所需要的不是这个，他需要你不是荣华富贵，你要向你的妻子和好。第三，你要跟你的儿女道歉啊，和好？我怎么和好？我跟我儿女很好啊，跟做那个有钱的老爸不好吗？不是，有很多事情你也忽略了，只有父亲应该给他的，你没有给他，你只是用钱来代替，你需要与他们和好。之后呢，上帝怎么处理你，我不知道，但是这三个事你必须要做的。后来他真的去跟这三个做了这三个事情，向上帝认罪和好，向妻子认罪和好，第三个向儿女认罪和好。那么就去做这个，去做手术，看上帝怎么的来去处理他。结果呢，开刀的时候就发现，去开刀之前还断定是恶性的，打开就变成良性。他奇怪，他说我做医生我知道啊，我那么多同事都知道， 什么东岸的做化验都在，为什么竟然在一个礼拜两个礼拜之内那个恶性变成良性呢？我搞不懂了，这样子结果就是开了一个刀，结果呢就多活几十年。这是神迹，所以他写了一本书，他不是写书，他写了一个演讲，叫做双重的医治，双重的 double healing 啊，双重的医治，神医治他的灵命，也医治了他的生命。他从那天开始就做了传道人，现在啊做了传道人。弟兄姐妹，我们什么都有，但是呢，那个心灵的空虚，那个心灵的空虚是来自什么地方呢？心灵的空虚是来自灵性的贫穷，灵性的贫穷是心灵贫穷的根源。好像说我们心脏衰弱的时候，衰弱的时候呢，就会百病丛生，也好像呢树枝脱离了树干，其上的花果叶都会开始凋零。我们很多的时候只是处理那个花那个果那个叶的问题，我们没有处理是这个树枝是不是跟这个树干连在一起的问题，是吧？我们处理花那个叶啊，那个草啊，那个果，但是为什么老是处理不好？为什么都是那个丢丢零零的？因为它离开了生命的根源。你必须要回归上帝，这个是最基本的一个的问题，灵性的一个贫穷。弟兄姐妹，我讲这个当然有点福音性，但是我同时也是告诉各位，为什么我们今天一直要推这个什么幸福小组，为什么要推动传福音？我前几天写了一个文章，因为我是使者的杂志的总编辑，每一次都要写一个文章啊。那文章我写什么呢？很长啊，就是说当一艘的救生船变成游轮的时候，当一艘的救生船变成游轮的时候会有什么结果？教会本来是一艘的救生船，对不对？结果呢，人越来越多，就越来越讲究了。哎呀，这个救生船太简单，我们要把它美化一点，啊，安舒一点啊，让我们在救生船上面生活的能够比较舒服一点。渐渐的，这一条的这个救生船啊，就变成一艘的游轮了。我们很舒服，在里面享受，就忘记了教会的使命是要我已经上了船，但是下面还有很多人等待主的拯救，神要用我来去拯救他们。我们忽略了这个事情，所以呢。When a lifeboat becomes a cruise ship, then a lifeboat becomes a cruise ship 的时候，整个教会的文化，整个教会的方向，弟兄与弟兄姐妹的关系，教会与这个世界与世界的关系就起了变化，已经离开了原本的目的了。教会是救生船，教会不是游轮啊。你必须要了解福音对一个人的那个影响是何等的大，你才会宝贵。哎呀，我真的要需要传福音哦！原来传福音正是能够在人的生命起了这个很根本性的一个革命。因此，与主结连，让我得到生活的力量；与主结连，我明白生命的目的；与主结连，我知道人生的去处 （destination）； 与主同连接，我安享上主的那个帮助 （hope and help）。与主连接，这是福音所带给一个人的莫大莫大莫大的 blessings。今天就可以享受得到，因此传福音。第二，神改变了被压制者的生命啊！当然了，这个不是说啊，所有的被压制的我们都要把它释放，就好像什么呢？啊，好像我们搞革命一样。圣经不是要我们去搞武装革命，各位啊，因为世上呢没有一套完整的政治的理念，有没有？对不对？没有一套，也没有一个最完美的极经济的主义，也没有一个绝对完善的政府。你明白这一点就好了，是不是？啊，你要，你们，这个不晓得你们有没有读书？读过一本书，叫做我们中学的时候叫做《动物王国》，英文叫做《Animal Farm》这本书啊。有些人读过，没有读过《Animal Farm》啊，就讲到那个农场那些的动物起革命，把那个主人呢就赶走了，那个所谓的地主，那些资本家就赶走了。其实这个寓意的，就我说。那个时候我们读这些书，中学大概十五六岁读这些书，那个时候以为是真是好像寓言故事，后来才知道是政治小说，我不知道，后来才知道的。原来哦，这个农庄是地主啊，资本家这样子，那个猪就起来做王了啊，我们要代表你们来做，结果呢，这条猪呢比那个主人更贪污，所以就是这个动物王国那本小书的故事，讲动物会讲话的啊，怎么把那个主人赶走了？ 就以为是这个农庄重新开始的是最完美最完美最完美的那个农庄，我们是最完美最完美的政府，结果还是一样的黑，是这样子。世界上没有一个境界的主义，也没有一个绝对的完善的政府。首先我们来看一看这里说什么是被压制。其实呢，我们被捆绑有几种的捆绑。第一种的捆绑就是被邪灵捆绑压制。可能当中说有吗，牧师？你有吗？老师，你从台湾来的，你可能看过鸡同的，是不是啊？那些的事情啊，那些很厉害的。那么那个邪灵上升之后，哇，他的那个能力啊，哇，这是勇猛的不得了，吓死人啊，对不对？刀枪不入的是吗？那有些人是为什么想要接触这些邪灵呢？有些人是等到特异功能去接触邪灵，让邪灵帮助他。香港其他的很多国家都有，东南亚特别的厉害，就是说这个的，特别是黑道的人很喜欢接触那个邪灵黑道。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常常武打嘛，两个党派就打起来的时候，有些人就这个鬼上身的时候呢，他就可以刀枪不入，这真的是那么厉害。黑道人很喜欢这个东西。那有些是接触那个从那边得到保护，有些人是无知的，因为好奇好玩，什么玩这个碟仙呢、啊？什么仙，你们听过没有啊？你们没看过啊？你们听过没有啊？什么碟、啊、放在手指就问问题啊？那个碟自己会跑的，走来走去那种啊？很多时候我们小孩子的时候都不懂，人家玩我们也参与在其中。哦，我这里玩过的话，求主赦免你啊，还有洁净你啊。第三个，是因为人在想得到生命的保障。哎呀，我现在外面很多鬼，我要请个更大的鬼来去抵挡那些小鬼，对不对？就是说以鬼治鬼嘛，对不对啊？以赌共赌啊，以为是这样子。结果呢，那个大鬼啊，比那个小鬼更厉害。开始的时候给你甜头，后来的时候呢，就给你控制，啊，这个也是一个问题。或者说，有些人是小时候被长辈去接触，或是连接啊这些的东西的，比如说接触什么算命的，我不晓得你给人算过你的命没有啊？什么线什么线啊？这个爱情线，那个生命线多长？我都断掉了，看，我没有贴线好的，真的我没有贴线好的，真的，真的是啊，算命什么风水，什么紫微斗数、星座、运程，还有你自己身上。有没有所谓的吉祥物？有没有？哎呀，保护你，吉祥物，这个都是有些灵界的一些的接触。东南亚有一个算命师，非常厉害，厉害到什么地步呢？你预约他要4个月，比你的家庭医生更久。你约你的家庭医生都没有4个月，你约他4个月，还有他书面保证。我讲的预言，他说啊，我讲的风水100天之内不应验，原款退回。100天之内，我的预言不应验的话，原款退。哇，一大堆人，难怪那么多去排队去看他，啊，预言什么都对，什么风水啊，那些这样子，好厉害。后来，那么长话短说，这个人的自己，这个人的家庭出现很大的问题。后来的大问题到地步呢，他的已经到了谷底了，他的太太已经绝望了啊！他用他的法力都帮不了太太。后来太太信主之后，他还是走了。不过呢，他走得非常的安详，你知道吗？他那个以前那个恐惧、那个恐怖完全离开他，哇！走的时候都非常安详，所以他对基督教开始有兴趣，但是还不是信主哎。后来一步他自己信主了，这个人信主了。后来他承认供认这件事情，为什么那么厉害？他说我们身上那个邪灵世代从曾祖父传到我爷爷，我爷爷传给我爸爸，这只鬼传到我的身上，我所讲的预言都是鬼讲的预言，所以我要脱离他啊！他就后来就真的他就信了主，那么就成为一个基督徒，就脱离了这个罪，这个邪灵的那个捆绑。各位啊，这个是第一种。第二种，被物质捆绑啊，从仇敌而来的那个的谎言啊，物质带给你快乐，物质呢带给你那个尊贵，物质呢带给你安全，好。那么当然最离谱的、最不健康的就是，我们所谓的购物狂啊，hoarding 啊，就是家里面一大堆一大堆堆积如山的垃圾啊， 衣服呢多得不得了，鞋子穿不都根本一大堆，一大堆一大堆杂乱无章的事情，很多人以为物质带给我们快乐，物质带给我们尊贵，人家看你比较尊贵一点，因为你有这种的东西，你穿名牌，人家看你的时候不是看你的脸，是看你的包包，什么牌子啊，这样子，是不是 LV？ 还有个 LV， 还有 L 还讲不准还带的啊 ，L。物质带给你快乐，物质带给你尊贵，物质带给你安全，这是一种的谎言。但是我不是说我们不需要物质，我们还吃饭，对不对？我们需要吃饭，我们衣食住行都需要的。但是各位，这件事情啊，我最近看到一个作家想讲了一句话，他不是基督徒，但是我觉得他讲的也是很，圣经里面有讲过的，刚刚好就是最美好，不多也不少，不早也不晚。这本书我一看见我立刻买。台湾的有名的教授啊，这个张曼娟女士，听过她名字没有？张曼娟女士啊，她是个应该是动物大学的中文系教授啊。那么说的很简单的话，对啊，这是说圣经岂不是说吗？主啊，你不要叫我太有钱，免得我说上帝是谁啊，也不要叫我太穷，免得我去偷，是吧？箴言书刚刚好，这是最美好。所以我们身体里面的那个胆固醇，我们需要胆固醇的，是吗？这边在座的都是念搞医的，对不对？我们不需要胆固醇，但是太多胆固醇有不行。我们需要血糖啊，对不对？你没血糖，你是睡在这个躺在地上的，现在是吧？你需要血糖，你不能够没有血糖。我们什么都需要。现在问题不是说需要有没有的问题，是我们的贪大量的塞进去，大量的，对不对？凡是超过你所需要的都是危险，是吗？凡是超过你所需要的都是危险，都是构成一种的威胁，是吗？但是我们就不相信这样子，我们一直要一直多一直多一直多，是吧？所以说这种从物质而来的那个压制啊，还有被追逼啊，这个说捆绑的压制，物质性的，比如说所谓的我们所谓的substance abuse， 对不对？这种的毒品呢，烟呢，酒呢，对不起啊，食物有时候也是一种的捆绑压制哈。还有性瘾性的，比如说这个色情的东西呢，自我呢，那种的，你知道什么自我？自我就是那种唯我独尊、自我中心啊，想到什么的时候呢，都是以我自己做出发点，我就是世界的标准，我是那个坐标的零零啊，你们都是围着我转的。这种自我中心那种的思维啊，常常捆绑人，是他们不快乐的主要的来源啊，不快乐的主要的来源就是我，什么的我，我不高兴，我不 feel comfortable， 我不舒服，我不什么，我不什么，永远是我的话呢，就是一种的习惯，已经脱离不了了，这个就是一个危险。第四个，给恐惧压制。我讲个比较 light 的故事，比较 light 的故事，我说明一下什么叫恐惧啊。我妈妈爸爸都给主接去了，感谢主啊，他们都在主的里面。记得很多年前啊，我爸爸有一次在洗手间，啊，这样子说，我想从后面讲过来。我们结婚之后啊，那么有时候结婚几十年了嘛，有时候会回妈妈看看妈妈，有时候过夜这样子，很好玩的一件事情。讲出来有点不好意思，各位不要笑我啊，先不要笑。我妈妈呢就会说，你们去洗澡的时候，上洗手间，你们要关门，但是不要锁门。真奇怪啊，关门不锁门啊，为什么这样子呢？哈，他常常很强调这个，不要锁，你进去就好了，不要。你知道这个香港也不是家里面有两扇洗手间吗？都是一个这样子，两个最多。你怎么可以说去别的地方了这样子了？那么后来呢，就知道这件事情，因为我爸爸有一次上洗手间的时候，关门之后锁门之后呢，就晕倒在洗手间。我妈妈叫他没有人应，就吓死他，就把那个门就把踢开啊，是怎么就救了他出来。所以呢，我妈就想说，如果是那一次，我不知道的话，门也锁着，我也不理他，他岂不是已经走了吗？这样子，所以从那天开始，不准我们锁门。 那个 fear， 你知道吗？这种事情当然会发生，但是不会说每天发生的事情。但是他就想说，这个事可能每天都会发生。我们说，我们需要有点的危机感，对不对？但是不能每天都危机啊，你会神经崩溃啊，是不是啊？但是这个怕呢，就绑住他很多年了。但我们已经几十岁了，再去回家的时候，他说：“关门，不要锁门。”这样子，他那个怕一直到现在，你知道吗？就很难解释，你怕什么呢？你怕什么呢？这样子哦。我妈妈很怕，她永远不会一个人坐电梯，因为她有一次电梯的时候，整个电梯都黑掉，就是没有电了，就困在那边。她从今以后不敢一个人坐电梯，我妈这样子啊。但是她在其他方面很勇敢，她是个很好的基督徒。但是有时候很好的基督徒也会有一两点呢，他们是不能够理解的一种的缺陷吧，属灵的缺陷吧，这样子啊，缺陷吧。所以呢，有些人就没有安全感的那个捆绑恐惧。其实呢，我们今天在基督里面，他就是我们的磐石，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的释放，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依靠，耶稣基督是我们的磐石，他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但是我们没有把这个事实呢带到我们生命的当中，我们只是变成口号 slogan 讲而已，读一读而已，甚至背一背而已，不是真的相信在其中。还有被伤害压制了去捆绑，对不对啊？我们曾经被丢弃的、被愤怒的来去伤害过。凡在遇见同类的事情，我们都会感到难过、愤怒、反击啊！基督的全能释放了我们，使我们能够自由地活出美好，活出神创造我、呼召我的目的。我记得很多年前叶高芳牧师在这里给我们讲过一个个案，有一位女士、一位姐妹啊，常常来找叶牧师来去寻求她的帮助，因为她太痛苦了。为什么呢？因为她的老公家暴，家暴的地步呢，使得她流血。那么流血的那个血呢，就滴到那个她的衣服，她就把那个衣服呢就收起来，有空的时候拿出来看，有空的时候就拿出来看。每一次去看医生的时候，看那个辅导员的时候，都拿这个血衣出来给他看。你看我这个老公打到我这样子，整件衣服都是血，是他做的。他说这个衣服不知道 keep 了多少年了，好像薄一样的，把它放在家里面了，放在保险箱一样的。那时候每一次拿出来的时候，他就痛苦。虽然事情过去了，但是他的心里面没有过去，但是非常非常的痛苦。他整天就给这个痛苦来去绑住他，他不能够脱离，很多事情不能够做。很多事情没有办法有这个自由去做，因为他被这个伤害捆绑住，捆绑得很厉害。后来这个的叶牧师做个很大的一个决定，他说今天我们解决这个问题，第一件事情要把这个衣服丢掉。他说哎，不可以啊，这是他的罪证啊，这是他伤害我的罪证，我怎么可以这个毁尸灭迹呢，对不对？我怎么可以把这个事情丢掉了，不可以，不行。叶牧师说，我说你不把它丢掉，你永远不会得到医治，你必须要把这个血液丢掉，还有把你里面那个血液丢掉，你才能够得到真正的平安，不然的话你会永远被自己来去捆绑，你会永远的受到伤害。第三个事情，第一件事情贫穷的问题，第二是被捆绑，福音对待被捆绑的问题。第三，福音要改变我们瞎眼的命运，我们眼睛要得开啊，灵里的眼睛要得开。盲人的诗人 Fanny J. Crosby 的诗歌感动了千万的心灵啊，激励了人多多事主爱主顺服的心。这个人他是年幼的时候很不幸，医生开错了药，使到他就眼睛就小孩子的时候就瞎眼了。但是虽然这样子，他写的诗歌感动千万的人。说实在，你们不知道，我们今天。你们今天很多诗歌养育你到现在的，都是他所写的诗歌。Fanny J. Crosby， 若是不相信的话，你可以 Google 他一下。啊、哦，原来是他写的啊，原来是他写的。哎呀，这个诗歌对我帮助太大，我们都不知道。你去看看他写的诗歌，他眼睛是瞎的，但是他灵眼是开的。有些人被眼睛打开之后呢，他看见基督的真相。耶稣基督不是父子，不是先知，不是政客，不是哲士。但乃是神的祭司，神的祭物，神的羔羊，神的儿子，宇宙的创造主，人类的救赎主。眼睛被打开 以前人以为说耶稣只不过是他岂不是玛利亚的约瑟玛利亚的儿子吗？他的弟妹弟弟妹妹也不是在我们当中吗？他岂不是生长在拿撒勒吗？他岂不是跟那些渔夫为伍吗？我们都是这样子想他，只是外面，只是外面。当我们的眼睛被打开的时候，他不是一个普通的先知、父子、政客、执事，他乃是神的祭司，神的羔羊。我们也看见自己是罪人。彼得当看见主耶稣行了个大神迹啊，吩咐他啊，他整个晚上打不到鱼，然后主耶稣说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一捞上来的时候，哇，整条船都是鱼。你知道彼得做了什么事情？他不是哎呀高兴死了，耶稣我跟你分账，五五分账，我们合作做生意啊，我打鱼，你告诉我鱼在哪里，刚刚好，是不是？你比雷打更厉害，是不是啊？彼得不是这样子想，他就知道说非同小可，他立刻的跪在耶稣的面前说：“主啊，离开我，我是罪人。”什么人才会说这句话？啊，我们不会对皇帝说：“哎呀，我只是平民而已，对不对啊？”我们不是对皇帝：“哎呀，原来你是皇帝啊，你是为虎出巡啊，我不知道，对不起，哎，我只是一介平民，一介布衣而已。”不是，当你面对上帝的时候，你就会说：“主啊，我是罪人，因为上帝的光照亮你心中的那个黑暗，是吗？”还有，我们把这个那么高层次的东西拉到我们生活现在，眼睛打开，什么意思呢？打开什么意思呢？用神的眼睛去看人。我们记得一首歌吗？我以主的爱真诚来爱你，听过没有啊？有，对不对？我以主真诚的爱来爱你，因为在你里面，我看见主的荣美哈，我有主的荣美，对不对？我以主的爱真诚来爱你哈，我以主的爱真诚来爱你，为什么呢？因为在你里面，我看见主的荣美。以前呢，我还没有信主之前，我只看见你外貌，你的外貌虚无过分，面目可憎啊，不是这样子啊，所以呢。为什么我们都不顺眼呢？各位，有时候你会说一句话：“我怎么好都没有用。”因为呢，你没有一双爱我的眼睛。我再说一次啊，我做什么好你都不知道，都看不见。为什么你看不见呢？因为你没有一双爱我的眼睛。这句话很好用哎。以后什么人批评你的话，你就说：“因为你缺乏一双爱我的眼睛啊。”这句话非常好用啊。不过这句话也是真实的，对不对啊？你说为耶稣爱我，有时候耶稣爱我，我知道那些孩子皮得不得了，刚才才捣蛋，然后立刻讲耶稣爱我，我知道。我说耶稣爱你吗？我觉得耶稣不是那么爱你呢，啊，你那么皮啊。但是呢，耶稣看我们的时候，不是看我们的皮肤，啊，你皮肤什么颜色，啊，你是黄色的、白色的、黑色的、棕色的，耶稣不看人的皮肤，耶稣也不看你的。在社会的高层或者说底层，要是高层还是中层还是底层，耶稣也不看这个，耶稣也不看你是有学问的还是没有学问的，他看的时候就看你是宝贝，他愿意为你在十字架上流出他的宝血，这是耶稣，所以他爱我们的时候，他用特殊的眼光来看你，各位不要误解，特殊是好的，特殊很特殊的眼光来看你，因为他爱我们。我们一般人这个世界啊，为什么我爱你呢？第一，因为你好看；第二，因为你很棒；第三，因为你对我不错啊。我们都很多因为的，是不是？啊，这个是一般人的所说的“我为什么爱你”。但是上帝的爱就跟不一样，上帝的爱不是因为的爱，上帝的爱是虽然的爱，虽然你那么糟糕，虽然你那么不好看。虽然你得罪我，虽然你伤我的心，你一点都不配，但是什么？但是我爱你。为什么我还爱你？因为这个叫恩典，这个是测不透的恩典，叫做 grace。若是因为有一些原因我爱你的话，这个不是 grace， 这个不是恩典，就是因为你不配，你不值得，你不应该，我还爱你。所以呢，这个神的爱叫做什么？叫做虽然的爱，不是因为的爱。我们一般人的爱就是因为，但是当神的爱临到我们的时候呢， 这个是罪人的爱。但是我们的矛盾在哪里呢？主啊，我感谢你，我巴不得你这个罪人的爱呢，每天都临到我身上。虽然我那么糟糕，主啊，你还是爱我吧。但是我们对人的时候呢，都变成什么呢？因为的爱，对不对？因为，我们不能够把上帝那个虽然的爱转化成我们人与人之间的那个虽然的爱，都是因为的爱。主来帮助我们，各位，这个就是福音。所以呢，今天我们什么要推行这个福音小组？其实福音小组这些事情哈，只是一个策略而已。但是背后的那个精神啊，就是要了解到福音如何的、怎样的、可以的，在人的生命当中能够产生改变命运的那个大能。所以你传福音的时候，不是轻描淡写啊，你要不要相信基督教啊？3.123，你相信我，替你洗礼，不是这种哎。你必须明白福音在一个人的身上那个改变的能力，在我的身上，在他的身上那个改变的能力，你就发现这个福音是何等的重要，何等的宝贵。信耶稣是一个十万火急的事情，不是轻描淡写的问题。帮助我们每一个都是一个福音的使者，再次 appreciate 欣赏拥抱福音的好处在我们身上。好像保罗说什么呢？啊，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的显大。无论我做什么事情，总叫基督福音啊照常的，都我凡所做的都是为福音的缘故，对不对？为要叫人同得福音的好处，是吗？保罗所讲的话，因为保罗看见这个的好处。我们同心祷告。父神，求你把你的话刻在我们的心板的上面。主啊，我们真是感谢主，因为这个改变人命运的福音，今天我们已经接受，已经有了。主啊，我献上感谢，求主继续的来帮助，把这个福音的那个恩典继续的生发在我们生命当中，也让福音的文化来塑造我整个的生命。主啊，求你来帮助我们，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也欢迎你在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和收看其他的节目。愿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Thank you.